好，我们来看一下57这篇文章啊，这节课。这篇文章57呢，讲的是 listening faults，也就是听力的误区或者聆听的误区。那么文章的段落呢，仍然是非常长，我们不可能每段都讲，所以呢，我们还是节选了一些段落啊，给大家进行重点上的这个突出的这个讲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章呢，实际上它的特点很独特，它把每段都有个 list of heading 给大家了。你比如说，大家看第八段，一个 daydream listening，daydream 什么意思？就是白日梦，做白日梦的聆听。那么这个什么意思？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原文，待会儿可以理解一下。然后呢，11题呢，short ear listening，叫做充耳不闻式的聆听。12段的一个 that's what you think listening，也就是说，它这是 that's what you think，你所认为的这种聆听。13题呢，fake listening，虚假的、假装的聆听。14题 over my head listening，不知所云的聆听，然后15、16、17、18有各种聆听，看来这个讲的是一种聆听的方式。实际上这个文章啊，它跟我们的这个考试的情况性啊，接近的并不是很相连，因为我们主要是考中试以后考的是跟这个资源有关的文章。那这个文章呢，应该说我们呢考试的可能性呢不是很大。但是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章看一看。大家看第一段，接下来这样表达说：“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listening？” 你曾经想到过这种聆听吗？他说：“这个 as something you could do right or wrong。”你可能是做的是正确的，也可能呢做的是错误的。Few people had until recently，很少有人能想到过，在这个之前。说现在，it is being proved。证据开始不断的证明到，most of us，我们中的很多人啊，not letting our ears do all they should to help us，聆听的并不很好。大家注意把这个"现在我们中的很多人聆听的不很好"给它画上句话，这句话显而易见是一个主题句。这个文章有可能是个问答性文章，你说他首段是提出问题，然后是分析问题，然后最后解决问题。他的问题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我们中的很多人现在聆听的并不好，这是他的问题。那么我们预测他这个问题一定有 会有一个产生的原因，并且呢会有解决的办法。我们看下面的，他说 "And we are losing out in ways both large and small, which is too bad. When we realize good listening can be very valuable indeed." 并且呢，我们正在丧失什么呢？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有损失。那么，当我们意识到有效聆听是多么重要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可能没有达到这种有效聆听。既有大的事情我们损失了，也有小的事情。Which is too bad，太糟糕。所以这句话表达了作者一个态度，也就是说，现在的人们已经不会聆听，所以说作者认为它是 too bad，太糟糕的一件事情。打把 too bad 的话，他们写作者态度考点。那也就是说，在这句话出题呢，他可能会问你：What is the attitude of the author？In this passage，问你这个文章的作者态度是什么？好，跟 too bad 相关的词有很多，你比如说比较消极的，像 negative 啊等等。下面 in fact，事实上，it is surprising，令人所惊讶的是，how big a part of our two listening areas play in our success in school。在学校里，在我们的职业，在我们的人际交往，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我们的两只耳朵，它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的重要。那么这个最后一话，它实际上所表达就是聆听的重要性，它没有什么考点，因为从前两句话我们已经表达出来，聆听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不够。那么后边呢，我觉得可能他是分析这个原因，也有可能他给出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往后看，Therefore, in our how we listening，我们如何去聆听啊，非常的重要。Yet it has been proved，然而呢，科学证明呢，我们中很多人呢，不会这种聆听。9 bad listening habits，我们有9种错误的聆听的习惯。那么9种拿话来，from 1 to 9，从第一个到第九个。那么这9种是哪9种呢？它可能会考我们一个细节排除题。往下，Few of us want to be poor listener，我们很少人愿意成为这个不佳的聆听者，或者我们很少人也认识到，we are 什么 meet up with situation which show us，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也就是我们还是想成为很好的聆听者，我们的意识，但实际上事与愿违， 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不会聆听的人，即便就是这样的人，本人也意识不到，除非事实这个摆在面前。 Few of us 想成为一种聆听不好的人。那往后看 Take Janet for instance， 我们举 Janet 这个人，他把这个人画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明我们很少有人愿意成为不好的聆听者，即使事实如此，我们也是认识到什么时候，当这个事实情况摆到面前，我们才能认识到。看后面第五段 It came as a whole red shock to her to learn on the way to Sunday school one morning that she was to have read certain chapters in Bible and be prepared with a little talk on them that day。那么说啊，一天早上呢，在去教会的周日学校的路上，他突然记起他应该读过圣经的几个章节，并且呢还要准备好在那天就这几个章节呢做一个小小的发言，这让他呢突然感到非常的震惊。我们看一个词叫 horrible shock， 表示震惊的意思。那么 on the way 去在什么的道路上，那么一天早上 he was to 他马上就要去 have read certain chapters，要去读一些章节在圣经之中 and be prepared with a little talk， 并且准备好了要进行一次发言。 And no wonder， 毫无质疑呢 Janet was very surprised， 非常的惊讶。 She thought she had been listening in class the week before， 她认为啊她在前一周的时候啊一直在课上进行聆听，一直在听得很好。 But apparently the words 但是突然呢这个单词呢跳出来 bounce 大话来 bounce 这个词呢表示跳跃的意思。突然这个单词跳出来从他的耳边而过，那么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很显然 how did he listen in wrong， 他可能是听错了或者是没有听到。那么也就是说作者举Janet这个例子呢，可能就是说明这个人他认为他一直在听，但是实际上呢他可能把这个事给忘了，他没有听到这个事情，或者他听错了。看第六句 There are about 9 weeks of listening that night are nothing but trouble， 那么有九种方式这种聆听啊什么都没有给我们带来，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也就是九种错误的聆听。那么后面他举了九个黑体字，大家看到了吗？他这个九个黑体字就讲这个几种错误的聆听。因为我们在看这个聆听的时候啊，我没有必要全看，实际上我就注意每一个九种方式的定义还有它之间的差异就可以了，因为你要全看的话没有什么太大必要性。那后面说他这个作者是第二 Nicholas 在这个 Minnesota 这个大学， If we recognize，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九种方式并且试图呢去征服到他们，那么我们就能开始我们真正的聆听，通过25%的提高，因而呢可以提高我们成功的机会。那么第六段呢作者讲到了聆听的重要性。那么到底这九种是什么，我们往下看。Unless you are very unusual， 除非啊你是非常的与众不同，尼克拉斯说道，你必须 plead guilty to several of the following bad listening habits， 你必须要改正以下几种错误的聆听的习惯。 OK， 那我们先看一下第八第九，那么这个九种是哪一种。第一个叫 daydream listening， 看来 daydream 好翻译了，叫做白日做梦式的聆听。 daydream 叫白日做梦，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看啊。 You can think about four times， 你可能会想的呀要比一个人所说的要快四倍。 Four times as fast as the average person speaksSo you have quite a bit of spare thinking， 你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空想 spare thinking。 While waiting for the words to come in， 当等这个人说话的时候。 Unconsciously 呢，不知不觉呢 you use this time， 你使用了这个时间。 If you are poor listening， 如果你听得并不好的话， To let your thoughts drift elsewhere， 这样就会使你的思想呢跑到别的地方。所以说这个 daydream listening 我们认为它叫做什么呢，就是走神。那么你就是你想的要比别人所说的快，所以我们把提法画来 You think about four times as fast as the every person speaks。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走神的问题。所以大家把这段话来就可以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Daydream Listening。那么作者呢，为了让我们的学员呢，能够理解什么叫 Daydream Listening， 他举了一个例子，后面一个第九段最后 instance。这个举例是这样说的 ：For instance, your teacher is giving you some background。你的老师啊，正在告诉你一些背景知识 ，on American history， 在美国历史上的背景知识。Your mind is with him at first。你的这个思路啊，首先跟老师是同步的。Then other thoughts， 之后呢，突然有一些思想呢，那么进入这个空闲的思考时间段。Without warning， 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 ，they have taken over your mind， 他们这些不重要的思想呢，慢慢的占据了你的整个思维过程。这样的话呢，毫无质疑，你是不是开始走小差了？所以后面两段我们的内容性并不很大。我们也知道了，我们所谓的 daydream listening 啊，它就是一种走神式的聆听。那么你没有集中注意力，或者说你思考速度太快。那么这导致了一些别的小的想法进入到你的思想之中，那么导致你这个课可能没有听好。所以我们在第十段我们看到 So what to do to keep daydreams from listening， 我们能做什么呢，避免这种白日做梦式的聆听呢？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解决方法。因为这种问答性文章啊，大家要注意，它一般所强调的是说明问题，然后呢给出原因，最后呢是表述方法。所以这三点呢是我们重点看到的。那么问题我们知道了，叫 daydream listening， 它的解决方法在哪里？他说 one way is to put that extra thinking time to work on the subject。 说有一个方法呀，是 put 什么意思，就是放置的意思。他说有一个方法是把这些多出来的思维时间啊，用来考虑跟主题有关系的事情。 one way is to put that extra 多出来的思维时间To work on the subject， 是跟主题有关系的事情，再把这画了。也就是说，你的思路一直要跟主题挂钩。Sum up what thinking is saying， 那么总结这个说话这个人正在说的这些事情。Sum up 表示总结的意思，不断的总结归纳，总结归纳。Look for major points， 去寻找一些重要的观点。那么这几个呀，都是作者在告诉你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Pretend you are going to have to repeat these ideas. 你可以假设你要去重述作者的观点。Put his words into your words. 把他的话呢转述成为你所说的话。It isn't easy. 这个事并不很容易。It is efforts and time to learn. 这个事情需要我们时间，也需要我们的努力。But the results are sure to surprise and please you. 但是它的结果会令你惊讶并令你喜悦。所以在第十段啊，我们发现啊，作者针对这个 daydream listening 啊，他给我们的学生啊提出了好几个意见。这几个意见呢，实际上就有很多非常的适用的，比如说总结作者的观点啊，去重复这个 speaker 这个人的话呀，去对他的话呢进行归纳，用你的话进行表达呀。所以第十段我认为他最有可能出的这个题啊，是应该是一个列举排大题，因为他所举的方法不仅有一个，他有好几个，所以第十段最有可能出的就是列举排大题。大家把这个第十段旁边写下来，列举排大题。那么列举排大题呢，它其实考的是原词重现，所以我们在看第十段的时候呢，关注还是定位的问题。只要能原词重现能找到，那么基本上就可以了，这个不用太大的担心。好，看十一段 ，sharp ear listening。什么叫 sharp ear listening？ 这个不好翻译，它的翻译呢叫做充耳不闻式的聆听，就把耳朵关闭了，这好像就不是在聆听。那我们看他怎么说的，他说 maybe you feel you already know what the speaker is going to say。也许啊，你感觉你好像已经知道这个说话这个人正在说什么，或者将要说什么，或者呢他的主题呢？根本对你来讲没有任何的兴趣，也就是说这个主题是你所不关心的内容，或者说这个说话人要说的内容是你所能知道的内容，这样你就根本不去聆听。You turn off your ears， 你就关掉你的耳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一看，就 short ear listening 它的定义就非常清楚了，就是你所不关心的主题。And who knows what you may be listening? 但是作者所表达态度是否定的。他说谁能知道啊，你是不是会错过一些重要性的东西，或者是 when little knowledge on that subject, 会不会有一些知识呢也是非常急需的，是你手头上 ,it might be handy. Anyway, 我们没必要承担这种风险，是这意思。所以我们认为作者所对于充耳不闻式的聆听啊，他是绝对持有否定的这种态度。其二，第三种方式错误的聆听，这个叫做 That's what you think listening， 就是你所认为的那种是聆听。这个 That's what you think 是什么意思？可能我们来看后面的话 ，You have your own pet ideas on certain subjects， 所以就是说你的这种主观意识非常的强烈，你对这个主题有一些自己的 own pet ideas， 自己的宠物式的思想，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固有思想非常的坚定，那么你在排斥别人所给你带来的思想，你的主观思想非常的强烈。所以我们把这段话呢 ，You have your own pet ideas on certain subjects。后面说 ，You don't like to hear， 你根本不喜欢去听一些其他东西 ，might make you question them， 使你能够质问他们的。So when anyone begins arguing， 因此呢，当任何人提出一些相反意见的时候呢 ，You simply stop listening， 你根本就不去听了。那么读到此呢，我们基本上能知道后面作者所表达的内容了。也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 That is what you think listening， 就是指的是一种内心排他式的这种聆听，也就是说指的是这个人很具有主观意向，他不愿意听出一些反对或者是建议或者是意见。所以这个呢，当然也是作者所违背的，所反对的。那我们看最后一句话，这段他说 But you can give him a better argument on your viewpointIf you hear what he says， 作者的意见是，如果你要听他所说的，虽然他给你的是一种否定意见，但你总是能表达出你自己的观点呀，你们可以互相的讨论呀。所以作者当然支持我们这些人去聆听，而不是说把耳朵关上，只想着自己的这种观点。所以十二，大家注意啊，什么叫 That is what you think， 属于内心排他式的聆听，把它记住就可以了。十三。Fake listening， fake 这个词啊，在我们的字典中啊，它表达含义是虚假或者是伪装，这个叫做伪装聆听。这个13的伪装聆听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看。他说 You pretend to be giving close attention， 你假装去给予特别大的关注。 Pretend 表示假装的意思， giving to giving close attention， 假装给予特别的关注。 You toss in a few words，你可能会点一些头啊 ，and yes 说一些 yes 呀 ，at the right moment 在正确的时候，你所希望的。那么后面说 that this is a common faulty listening habit， 然而这是一种普遍的一种错误式的聆听 ，that fools no one， 其实谁也欺骗不了。Your eyes give you away， 你的眼神把你给抛弃了。If you absent minded， 如果你走神 ，answers don't。那么 answer 什么意思？回答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的这种回答答非所问，那么你的眼睛肯定会说出真相，把你给抛弃。所以这种假装的聆听啊，就是你甭管是在恰当时候点头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其实你肯定会有时候会答一些不着边际的回答。absent minded 什么意思？就是走神这种回答，不着边际的回答，是这意思吧？那么那些不着边际的回答没有露馅，他们没有 give you away， 没有把你欺骗，但你的眼睛也会把你欺骗。所以作者在这里说的所谓的 fake listening， 它所表达含义就是 pretend to giving close attention， 假装对这个事物特别的关注。然后后面也说了 also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respond satisfactorily to words you didn't hear， 同时呢，如果你假装聆听的话呢，你也很难做出一些反应 response， 对什么呀？对你根本没有听到的这些内容做出反应。Good conversation if not friendship， 好的对话如果不是友谊 have been sacrificed to this habit， 一定会怎么着牺牲在这种聆听方式下，也就是这种聆听不会产生任何好的对话， OK， 不会产生任何好的对话。好，那这是第几种了，第四种吧，叫做虚假式聆听。我们看第五种，十四 over my head listening， over 则在什么之上，在我的脑袋之上的聆听，它实际上所表达就是不知所云，不知所云。那我们来看一看它怎么表达的。它说 You are convinced that subject is beyond you, so you depart, at least in spirit。 他说你呀、啊、坚定不移的相信， convinced 表相信你，说这个主题是完完全全超越了你， beyond you。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主题根本听不懂， beyond my ability， 超越了我的能力。那么因此你就选择了离开，那么至少是在心里你就决定要离开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就是当你听一个东西根本听不懂的情况下，那么就是所谓的 over your head listening， 不知所云的听着，你肯定要离开。 You may be right， 你也许正确的， and then again you may be wrong， 你也许也错误的。If you like the words into your head， 如果你真的去听这些词的话，你也许也会发现 that you make sense， 你能听得懂，他们是有道理。 But even if they are strange as Greek to you， 即使他们就像古希腊对你认为陌生一样，有时的 try 你应该去听去理解，否则的话呢， you may find someday you must attempt to grasp and over your head ideasAnd be totally unable even to try， 你会发现你必须在某天去掌握这些思想，然而你根本就无法掌握这些思想。所以作者在这个错误的聆听上呢，作者所表达的是一种不知所云式的聆听。那么这种聆听呢，就是超越了你的这种能力，叫 beyond you ability， 超越了你的能力。那么当然作者也是反对这种错误式的聆听嘛，因为你不能抛弃，你还得坚持，即使你听不懂你也要试着去聆听，因为你可能在后来就可以听懂。好，我们往下看15。那么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种错误聆听，它叫做 memory test listening。 什么叫 memory？ 叫记忆力， testing 叫测试，叫记忆测试聆听。那么记忆测试聆听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看。它说 some people 所以一些人啊 think 认为 trying to memorizeA series of facts is good listening， 说认为这种听力很好，就是试图 trying 去记住很多事实就是一种好的聆听。那么现在我来反问大家，我们在听对方说话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细节都记住，这种聆听方式到底好不好？作者给出一个正确答案， they are wrong， 他们是错的。你不可能记住所有的细节，为什么？我们来看后面的 for instance， 叫举例。他说 You are getting a story for school paper on an assembly piece speaker。 那么你正在获得一个故事， story 有点故事的意思。那比如你想从某人的大会发言中为自己的论文吸取素材，对不对？那么 You are getting a story 素材，为你的这个学校论文在一场这个大会。 He makes a serious points， 这个人啊提出了很多观点，就是发言人。You try to memorize， 你试图把这观点都记住。But while you are busy planting facts A B C in your mind， 但是当你正忙着记住所有的细节 A B C D 的时候 ，repeating them over and over， 一次又次重复的时候 ，you are losing， 你实际上在丢掉 D 和 E 这些事实。那么也就是说，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想记住某些东西的时候，你其实就正在忘记某些东西。这一点非常像我们的英语的听力。Better to look for many ideas， 我们最好还是怎么着，寻找中心思想。You will find them more useful and easier to recall later。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寻找中心思想呢，相对来讲呢，要更容易一些去记住，也更容易一些去回忆。所以15啊，他这种错误聆听啊，叫做 memory testing listening， 就是你要试图记住每一种词 或者是每一种信息，这种聆听肯定是错的，这是作者所反对或者说他所不支持的一种聆听。你看16 Take it all down listening， 把什么东西都拿下，这种 listening 这好像是全部记录式聆听。这个呢，我认为呢跟我们讲的这个第六种方式啊差不多。我看一下怎么说的。We'll try to get too many of speakers' words on paper。 当你试图去记录下来太多的这种思路思想内容的时候，那么 part of your mind 你的部分思想一定是 concerned with you note taking， 关注于你的笔记的记忆。也就是说，当你奋力记录某人的话的时候，一部分的注意力一定会集中在笔记上，因此呢你不会全力的倾听，就有可能错过有价值的信息。说 you are unable to concentrate fully on what he's saying， 你不可能全心注意力的去倾听。 You risk losing valuable points， 你正在冒险去丢掉某些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呢，我们发现呢16这个段落呀，它其实在讲15差不多。15呢它主要在于就是一种记忆一些事实，对吧，然后呢你去重复这个事实。那么16呢也是记住所有的信息，但是在记录的时候呢它可能跟15的区别，它是记在笔记上。那么这种记笔记的时间就会使你有一个风险丢掉一些其他重要信息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16题呢它主要相当于笔记的记忆，那么这是作者所要反对的。就是说即使他记笔记是必要的，那么也要试着记一些重点的或者跳跃式的单词，而不是说一个一个一个词去记忆。所以作者在这个全部记录式聆听啊，他也实际上在后边给你出一些字，他表示不实记忆一两点内容就可以帮你记忆了，那么你没有你不需要这个记录所有东西来把这个注解记下。所以这是16 17他说是 personality listening， 叫个性的聆听。什么叫个性聆听？我们来看一个，就是关注个人式的聆听。他说 You become so concerned， 你过度的去关注 the way the speaker looks， 这个言说话者看起来像什么，而 how he talks， 他如何去谈话，以至于呢 his eyes 他这个他谈话什么内容。那么这样的话呢 fail to penetrate， fail to 什么意思，就不能意思，不能什么，不能关注的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过分的关注说话人的长相或者他说话的方式，那么他所说的内容呢就很难深入人心，也就是你可能不去关注他的说话的内容了。那么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作者所表达一种观点。 So concerned with the way他如何去谈的，如何去打扮的，对不对？那么以至于呢fail to 他所这个说的这个内容啊 fail to compenetrate 对你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就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 so that 式的结构， so 如此如此以至于 that 以至于什么呢 what he says 他所说的内容 fails to penetrate很难能够打动你。那么这就叫 personality listening。 perhaps 后面说了 unconsciously 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啊 you decide 你决定 a person who dress or speaks like that cannot have much to see， 一个人比如说穿的说的比如像某一个样子，他就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可说的，这就是以貌取人呗，是按照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话。That could be a very false conclusion， 这种呢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结论，谁知道你是不是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信息呢？所以我这么认为17题呢它实际上就是以貌取人的这么一个意思，就是通过外表，通过他的穿着，通过他的言谈，那么你决定你是不是听这人所说的话，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聆听，叫 personality listening。 18 half an hour listening 叫做半只耳朵聆听。那么什么叫半只耳朵聆听，我们来看作者所表达的。 Often other sounds compete for your attention. 就是经常来讲，会有些其他的声音啊，来使你过于的关注。那么 and win, 并且其他声音呢，获得胜利。也就是说，在你听对方谈话的时候，会有些其他声音影响你的注意力。For instance, 比如来说 ,Your father gives a list of errands. 你的父亲啊，给你一系列的任务去做。但是他的声音呢compete with, say, your favorite song, 和你在收音机中所听的一个歌曲啊竞争。那么 later 之后呢，你会发现半只耳朵这种聆听啊真的是不成。你可能都会忘记你父亲所给你的任务。你没有听到你父亲的这个所表达的内容。那么因此呢，你也就没有记住他所表达的内容。那你必须打电话给家里，并且再重复一下这个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被你的父亲所责骂，或者是被他所激怒，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认为第十八这个最后一种，这个第九种错误的方式啊，叫做半只耳朵聆听。这个当然也是作者所要去反对的。所以从这个文章的结构来看啊，我们发现啊，它的结构还是比较清晰的，属于一种总分式结构。那么它分别提到了半只耳朵聆听、个性化聆听、记录所有信息聆听、记忆力测试聆听，还有这不知所云聆听，还有伪造聆听，还有是内心排斥聆听，或者是封闭耳聆听，或者是最初的那种痛苦聆听，叫做这个白天做梦时聆听。那么这九种聆听方式，当然作者态度都是一种否定的。那么作者在这里明确提到这九种聆听方式，大家需要记住，他很有可能会考很多细节题在这里面。那么前面呢，作者呢也给出了一个问题，就在第一段、第二段，包括第四段举例来说明呢，错误的聆听呢会导致很不好的一种结果，对吧？那么后面呢就开始分析为什么会产生错误聆听。那么因为我们有九种错误的习惯，所以这个文章呢我们先分析到这里，交大会之后呢，把这几段话呢再自己好好的阅读一下。那么考试的时候呢，他应该是把8、9、10一直到19段这几段话，将近十段，改写成为三段或者是两段。那么把一些段落内容呢进行筛减，那么最后呢出现为在两三段内容，那么考察我们的细节或者是列举或者是排查，这种事情。好，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